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怕心就是一道坎，迈出去柳暗花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从1999年7月至今，我们随师正法已经有17年了，有过轰轰烈烈正直法救人忙的时期，也有过士气低落消沉懈怠的日子，但心中知道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非常幸运的，是千载难逢的。师尊讲，大法弟子得知道紧迫感，你们得对得起自己的称号，你们得想到自己曾经签过约了。你不能离开法，离开法你就是常人，即使做大法的事情也是人在做，也不是大法弟子在做，所以你必须得修炼。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今年66岁，1981年参加教育工作，1999年春因有病走进大法修炼，通过学法练功，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沐浴在大法的光辉之中，真是幸运之极。一、正确选择。由于去北京上访，多次被非法拘留、洗脑、劳教迫害，特别劳教期间在严管队的4个月中，身体由150斤重迫害的只剩98斤重，整个人都脱相了。虽然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写了所谓的三书，但心中始终有一念，大法是正的，我学大法没有错。2年的非法劳教期满，我回家以后听说我被开除公职，我去教委找负责人要工资和要求恢复公职。副局长说，你写个保证书并公开宣读一下，以后再不练了，我就给你恢复工资和公职。你看某某不练了，补发了14万元。我不为所动，继续讲真相。回家后遭到妻子和亲友的斥责，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真使我喘不过气来。我闭门躺了3天3夜，静下心来思考着，不练了就恢复公职补发工资，练就什么都没有，这差别太大了，太不正常了。难道练法轮功错了吗？修真善忍错了吗？翻来覆去，我选择了继续练，哪怕失去一切，我也要练下去，因为我走的是助师正法路。二、以找工资和公职为由救度众生。一开始找局长，门卫不让进院，那我就与门卫讲真相，练法轮功错在哪里？修真善忍错了吗？门卫说真善忍没有错，你们不该反党云云。门卫提出一些疑问，我一一给予解答。通过几次讲真相，门卫了解了真相。后来我出入教委大门也不用登记了，并且门卫每次都向我索要真相资料，有好几个已经散退了。环境打开了，这些年我给各位局长谈，以讲真相为主，他们由不明白到明白，最后谈到恢复我的公职，局长都说不好办，因为上面一点信息都没有，他们不敢办。其实现在人们深知共产邪党的阴险和毒辣，很多人有正义感也不敢为正义发声，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以找工资为由讲真相，我所接触的人大部分是明白了真相的，其中有3位副局长已经散退，加上科室共有30几人做了三退，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只是动动嘴而已。三、怕心就是一道门槛，一步迈出去真是柳暗花明。我们成立了10几个人的瓦工队，负责民房建筑，承揽一户就救一户，连邻居也一起救，真相资料都是当面送，只要把真相讲透彻，没有不三退的。当然也有受江泽民毒害身的，叫着要去举报的。对于这样的人，我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在一个商店门口，我给别人真相资料，有个人过来了，我给了他一份，他说你是发的法轮功传单，打电话把你抓起来。我严肃地对他说，你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吗？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错了吗？是江泽民容不下好人而迫害法轮功，而当今政府打的抓的就是江泽民执政时所提起来的官，你还不清醒，还跟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按理应该把你抓起来交给当今政府，因为你替江泽民说话，反对县政府。我这一说还真把他吓住了。这时我又温和地对他说，好好想一想吧老弟，修真善忍的都是些好人，不要跟江泽民瞎跑了，江泽民马上就要抓起来了，你要改变观念，真正认清好与坏，正与邪。我边说边拿一些真相资料给他，好好看看，对你有好处的。他不好意思地接过去，慢慢地走了。我悟道，狗汪汪叫想咬人，这时你越怕它就越追，反之你向前进，狗就会吓得逃跑，你放下怕心，也就解体了让你怕的因素。其实怕心就像一道门槛，一步迈过去真是柳暗花明。四，正念起显神速。记得那是2003年秋，还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严重时期，我们五人每天晚上一起学法，我们悟道必须正持法，尽快让人们了解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们购买了50米红绸布，制作了150条横幅。第一晚，我们五人往电线上用条细绳挂，我们向临县周边边走边挂，还贴不干胶，一路上没有怕心，没有任何顾虑，就是有一念，让人们看到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时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住处70多华里了，我们决定返回，在回去的路上再边走边挂，从傍晚7点多到凌晨2点，我们共挂了50多条横幅，安全返回。第二天我们才回想起，昨晚怎么走得那么快呢？往返140多华里路用了7个小时，路上还要挂还要贴，即使只走路也要10几个小时呀。我们悟道是我们正念足，师尊帮我们打开了佛法神通，神迹就出现了。当时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感谢师尊慈悲呵护。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讲真相真的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0月6日。2016年7月份，我从项目中走出来，每周利用3天下午时间与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在这3个月中，遇到部队离休的老干部、国业干部、警察、教师、银行干部、医生、厂长、校长、学生、工人、打工的、农民、宗教信徒和普通市民等。师父把这些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为我们救度众生提供有利的条件。下面介绍几个小故事。一，你们一定要坚持。一天，我俩走在一个繁华商业街，遇到一位很有气质的女士，她穿着得体的裙裤。我走到她面前说，您的裤子真好，在哪儿买的？她说在上海。她问怎么好啊？我说做工好，裙摆设计的好，站立像裤子，走路是裙子，肥瘦合体，长短适中。然后划入正题，我说见面就是缘，问在哪儿工作。她说在省银行，现已退休，看上去她是一位领导干部。然后我谈话直奔正题，谈社会败相、天灾人祸、贪污腐败、道德沦丧，那些大贪官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得恶报，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活摘器官等。 他都认同并顺利地退出党团队。临分手时他说，你们一定要坚持，将来法轮功一定会有说法。二，根本不可能。一天，同修带着他的小孙女，我们三个人一同去讲真相。当走到一个卖香瓜的车位旁，卖瓜的男士说，给小孩一个香瓜吃不要钱，自己家种的。我们说不要钱，我们不要。小同修很懂事地说，我不想吃，我知道师父给我们安排了有缘人。我俩刚讲，从驾驶室里出来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同修给男士讲，我给女士讲。当讲到天安门自焚，说到王进东人烧那样了，头发还完好无损，两腿间装汽油的雪碧瓶也完好时，那女孩说，根本不可能，一听就是假的。我俩顺利地将兄妹俩的团队退了。三，天缘。因是暑假，同修家的小同修很主动与我们出去讲真相，由于他的参与，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讲真相的机缘。这天我们问小同修，咱们今天到哪儿去？小同修说，到能讲真相的地方，也能玩的地方。我们选择去江边，因江边有大人健身、小孩打秋千的地方。由于学生放假，许多姥姥奶奶带着孙女外孙来玩。小同修很乖，从来不打搅我们讲真相，有时还帮我们讲真相呢。因为人多秋千少，小同修排队，我们就与奶奶姥姥辈的聊天。我跟一位60多岁的大姐聊起来，先讲天灾人祸，再讲道德沦丧、贪污腐败等话题，再引到法轮功，讲法轮功是什么，去病健身有奇效，讲到我的亲身体验神奇的出现，讲法轮功叫人做好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到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天安门自焚骗局，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虐杀法轮功等。由于时间充足，讲得比较细，他很认真地听，同时我们也有互动，他讲他的观点，但是都很正面。他是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他丈夫是医院的教授。最后谈到三退，他是党员，顺利退出。我给他起化名叫天缘，告诉他是老天给咱们结的缘。我告诉他回家把听到的真相告诉家人及孩子，让他们在人民币上先退出党团队，遇到法轮功同修再由他们帮其退出。这时同修那边也退完了，我们领着小同修与得救的人道别。没走多远，我听到有人喊天缘，回头一看，天缘正在与我们摆手道别呢。感人的故事很多，那些善良的民众经常告诉我们注意安全。有一位部队退休的大姐，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军官，她告诉我们这里的便衣很多，她每天都到这里来，便衣她都知道，让我们注意。还有向我们谢谢的、核实的。每当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由于师父的巧妙安排，我和同修配合得非常好，他讲得好，也很会搭话。常说师父给他开启了智慧，他讲真相不退的很少，因为他法学得好，转法轮他都能背下来。再说说小同修，他今年7岁，刚上1年级，人虽小但很能吃苦。假期他每天上午同奶奶一起到学法点学法，下午经常与我们出去讲真相，走很远的路，但他从不叫苦。如果白天没学上法，晚上写作业就让奶奶给他读法，他还会背很多法呢。这3个月的面对面讲真相，看到了众生都在等着救度，使我深深感到师父让我们讲真相的慈悲，也真正体悟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更深内涵。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却把这伟大的威德给予我们。同修们能出来的都出来吧，师父都铺垫好了，讲真相真的不难。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突破自我，劝政法委书记三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0月1号。 我于1997年冬月喜得法轮大法后，身体十几种病不翼而飞，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愉悦的心情。十几年没吃一粒药，简直是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今年64岁，表面看50岁左右，皮肤白白的，白里透红。走在街上，经常有人问我，你脸色这么好，皮肤细嫩，用什么好的护肤品了？我什么都不用，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真正按照真善忍的最高法理要求自己修心向善。从2005年春，我开始劝三退，讲真相。从亲朋好友到陌生人，对不同阶层人讲真相，由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司法干部、警察、教师、学生、农民、收废品的司机、清洁工等等，劝退多少人，具体数字没有记录。我觉得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就是在不断地去掉怕心，突破自我。遇到不同阶层的人，我都不动心，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遇事向内找，提高心性，修取执着心和私心。2014年7月份，我认识一位政法委书记，当时不知道他是政法委书记，要给他讲真相。背后操控他的坏东西意识到要灭他了，这个书记马上就转话题，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旁边有个老太太告诉我说他是书记，但没说他是什么单位的书记，我就没讲。我觉得他持这种观点，讲真相效果不一定好。当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怕招来麻烦。第二次又遇到这个书记，我又要给他讲真相，他仍然老观念，我又被怕心、保护自我的心阻碍着，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找到自己的善心、慈悲心不够。第三次给他的同事讲真相，他的同事不相信，手指着这位书记说，你去给他讲，意思是你要敢讲，你给这位书记讲。我笑着说，他是我大哥，但还是没讲。我和同修说了此事，同修鼓励我打消一切顾虑，应该讲了。2016年6月，我再一次遇到了这个书记，终于突破了自我，很坦然地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保平安的真相。我说，大哥，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儿。他说，请讲吧。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保命吗？我是为了你好，天要灭中共，你入党团队时举手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把命献给他了。天要灭他时，你和他是一伙的，就得受牵连，就得成为他的陪葬品。退出来才能有个美好的未来，你的生命才能得救。我师父说，识善恶是俊杰，选自红银寺何时行，明者超王侯，选自红银寺世上几人行。他爽快地接受了，并告诉了我真名，实名退出了党团队，并说看过真相资料。我很激动地说，很早就想告诉你，因你是书记，一直没敢讲，怕你不接受。他说，不接受就不接受呗，给他一本塑浆的小册子。他还说，以后再有小册子都给我，咱们多沟通。我说，谢谢。几天后又给他一本九瓶共产党，这才知道他是政法委书记。我又告诉他，请他回家后给家里大人、孩子、同事、亲朋好友们都要讲三退保平安、保命的真相，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他重复了一句，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啊，好。这位书记三退之后和过去天壤之别，他说，李洪志大师真了不起，公主领人真了不起。这时他的同事过来了，问你们在说什么，他说，我在宣传真善忍。这位书记就是活传媒。我又问他的同事三退了吗，他说退了。我说退了就好，我们都开心地笑了。我又把《转法轮》这部天书送给了这位书记，他很高兴，他现在正在拜读这部天书。送给这位书记《转法轮》当天晚上7点之前，又从远而近传来了5套功法的音乐声，持续半个多小时，连续一个礼拜，非常玄妙殊胜。这是师父给予鼓励，谢谢师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10月4日的文章，因电话长期被监控而遭绑架的例子，也谈注意电话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较长一段时间，本地都没有发生过绑架同修的事件，给大家一种环境好多了，可以不必要太注意电话安全的错觉。没想到最近国宝伙同610同一时间几个区统一行动，绑架了多位大法弟子。被绑架的同修都是被国宝大队电话监控很久了。 C 同修跟这几位绑架的同修有电话联系过，但这次没有绑架 C。 大家以为 C 没被关注，没想到国宝在办案中流露，早都关注上 C 的活动了，这次没动他。我也曾三次因电话监控遭到绑架。第一次是用家里座机跟同修打电话，说自己在黑窝里没有被转化的情况，鼓励磨难中的同修正念正行，不能转化。很快我就被绑架到洗脑班。单位去要人时，610的负责人大意说，我打电话去鼓动别的法轮功学员了。第二次电话监控更是邪门了，因为有前车之鉴，我就不用自己的电话了。一天，我到同事飞的办公室往 B 同修家里打了个电话，我想 B 是没有被暴露的同修，这样打电话应该没问题吧。电话没人接，响了两声我就挂了电话了。回自己的办公室没多久，飞就来问我，你刚才在我办公室跟谁打电话了？你走没多久，保卫科长就来电话，问谁刚才在这个电话机打了电话。我说是你了。保卫科长跟我熟，我直接询问他，谁让你打电话问飞的呀？我这电话还没打通呢。科长说，610来电话让我调查的。我心里一惊。没过几天，我就被抄家绑架了。原来是 B 的电话被监控， B 被暴露是因为跟 D 同修联系了，而 D 同修当时是因为一个所谓的大案被绑架了。国宝电话跟踪 D 跟踪到了 B 的电话，我跟 B 打电话还没接通就跟踪到我这里了。再次因为电话监控被绑架，我应该要吸取教训了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用电话跟同修联系了，我稳稳当当地运行着自己的资料点。政法形势变化得很快，我想周围的环境被震了差不多了吧，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渐渐我又放松了电话安全，我开始在手机里跟同修联系真相资料的事情了，当然不会直接说资料，用所谓的暗语，防着电话监控嘛。可是自以为聪明，其实那是自欺欺人。负责技术监控的公安很清楚我们在表达什么。一天 F 同修在电话里跟我用暗语预定了一批资料，我还没来得及装订，摊了一房间的半成品资料就出去办事去了。回来的路上突然一行便衣将我绑架，然后带回住处抄家。后来得知我的手机被监控较长时间了，国宝同时绑架了跟我联系的 F 同修。每次被邪恶迫害，我们都会找心性上的根本原因，似乎电话监控只是招来迫害的表象，但是不注意电话安全的本身就是心性上的漏洞。明慧网一再强调电话安全问题，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打电话，造成了很多损失。这么说吧，我一说注意安全，大家想，现在情况宽松了。是，大陆基本上是这个情况，邪恶在走下坡路， 但是当年迫害法轮功制造出来的这部机器还在运转，他没有明确的说停止迫害，把这部机器销毁掉。那下边的那些个具体干事的那些个610也好，这个警察也好，他还遵照那个东西在做。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一个明真相的610成员提醒他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国宝610这套机构并没有放松对你们的监控，现在电话网络监控的技术手段是越来越高了，只是江泽民那时候整你们比现在厉害得多，现在收敛多了，你们不要互相打电话联系说事，有事就亲自跑一趟。同修 A 谈到一件事，前一段时间 A 因为跟邻居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邻居竟然到派出所找到一个熟人警察把 A 检举揭发了。警察说，我们早都知道他的活动，只是现在还不动他，现在还要继续监控，等他们互相活动暴露得更充分。后来 A 心性提高，利益上让步了，邻居良心发现，很后悔当初一时冲动去派出所告发，就把这个事跟 A 说了，提醒 A 要注意安全。我们在电话安全这个问题上多次摔倒，教训太深刻，曾多次想写文章把自己的惨痛经历写出来，但每次都没写下去。这次我排除了很多干扰，成文曝光写党的电话监控伎俩，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签字的交流。近期协党在教育系统又刮起签承诺书的风，各地及大中小学内容各异，但第一条都是政治要求，有拥护协党的内容。看到有同修已经同意签了或代签了也没当回事儿。我个人认为不应该签。协党目前对教育系统控制得很厉害，如河北省610操控所谓反邪教协会，把魔爪伸进了河北的各个学校，小学都不放过，成立协会要领导参加，师生签字等等。目前的研究生考试报名、晋升职称等的第一项要求都是拥护协党的政治要求。谈一下我的经历，看到那个承诺书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不签字，然后领导还是催促签了吧。我说，这不是自愿的吗？还是不签。他们上报上级人事部门，人事要求签，说要存档，不签要写明理由。我就准备从我被迫害的经历写个讲真相的东西，就写了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不是某教，没有直接写为什么不拥护协党。这里有我怕心的执着，有绕弯子狡猾保护自己的心。给同修看了，同修一下就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交流对单位还是面谈为好，他们也好办。上班前我坐在床上发正念，认识到对单位协党协龄清理的不够，才使他们写了这个话。我也向内找清理自己，多少还是有些压力。忽然想起师父讲过的法，我就学了一遍。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过去我们在讲清真相中一直在讲没有反对其党，但也绝不等于爱他，承认或不承认他。是修炼中根本就与常人社会的什么组织、什么党、什么社会形式没有关系。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还说，从以上的情况看，大法弟子中有曾经试过党团员的，那不是他们的错，错的是其党魁与其邪灵选择了行恶。大法弟子不想留下污点，声明不是大法弟子在参与政治，更不是走形式，这是修炼中要去的执着。谁也不能带着全宇宙最邪恶所受的印记与认同他的心圆满。同时，大法弟子能认清他，从意识中清除他，不被他再干扰自己的思想，才会正念更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这也是修炼中必须走的一步。我一下坚定自己的思想， 坚决清除自己空间场的邪党因素和怕的因素，同时让众生明白邪党的邪恶。上班时单位领导又拿表来，我说你们一定理解我为什么不签。他笑了笑，我曾多次被迫害，他们都知道。我接着说，这个承诺应该是自愿签的，我不签是第一条拥护某某党的问题，你知道我是有信仰的，与政党没有关系。我当然会守法，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可是这个党非要迫害。我这些年的遭遇你也知道，被关押、毒打等，差点家破人亡了，可我没有违法，我在遵照宪法做。我讲完了，他又说要影响我家人，我一念定住，说那都扯不上边。他最后说再给人事沟通一下，我本想说不行的话我再去说，但一念想行就没说。一个多小时后他过来给我说，就那样吧。束缚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认为大法弟子不能认同邪党存在，要清除这个操控世人的邪魔，当然发正念一直在清除它，世间表面的东西也不应存在。有些没有暴露的大法弟子也可以不暴露信仰大法，从其他途径说清不去签字。我给一个新同修说这个事儿，他正要报名考研，他说哎，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怎么办，政治都是必考的。我看到了他认同邪党存在的心，所以觉得涉及到此事的大法弟子应该想一想，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还在认同他存在的因素。其他的迫害好像也是这个道理。以上若有偏颇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转变观念，慈悲对待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前看到周围有同修态度不好，表现强势，或各种对名利情太执着的表现，特别是经常会给自己造成伤害的人，就想远离他们，心里不是怨就是瞧不起。后来逐渐知道，在矛盾中被伤害时，那是自己应该向内找的时候，应该修自己。怨的物质渐渐少了，但瞧不起的心却是那样根深蒂固。总觉得自己的心和这样的同修保持着一段距离，并没有真正的对同修有慈悲的心。心里对这样的同修和那些能配合的同修是有区别的。在与这样的同修发生矛盾时，自己即使能向内找，也不过是在利用他提高自己而已。自己心里清楚，在心里根本上是瞧不起他们的。我认识一位同修，状态不好，长期处于一说就炸的状态，还经常表现出谁都瞧不起的样子，嘴上经常挂着向内找，但我几乎没看见他向内找。在有机会时，我试着和他交流，希望他能改变，但交流多次，我发现他还是那个样子。我后来就只想远离他，但我却做了这样一个梦。梦中这位同修来找我，我和现实中一样跑得远远的，但回头看一看同修，却发现他的表情是那样的悲伤无助，完全不是现实中那种高傲不可一世的样子。梦中的同修什么话都没说，但看到我离他很远，表情是那样的伤心和失望，仿佛在说你为什么不帮我。醒来后，梦中的景象依然清晰地在我的脑海中，反差太大，我非常震撼。在不断的经历磨难后，我发现自己在过关中，在人心强盛时的执着表现，是我在清醒时不会也不愿那样做的，那真的不是真正的自己。我后来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在反感排斥同修时，是我被同修人的一面的执着表现障碍了，我把那个不好的他、强势的他当成了同修真正的自己，而同修真正的自己绝不可能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法弟子肉身上各种旧势力的安排极其复杂，背后牵扯的因素太多，同修主意识同化法不够，主意识不强，那么很多生命的因素就可能钻空子操纵这个肉身，
同修长期处于各种执着中，状态不能突破，其实正说明同修处于磨难中啊。在这最艰辛的正法中，同修真的很苦很难啊，正需要我们去帮助同修啊。我怎么还能怨他瞧不起他呢？怎么能站在旧势力的一边去指责同修呢？我还明白了，特别是能以各种缘分走到一起的同修，能见到的同修，那也许就有一份在这正法修炼中互相加持和扶携的责任和使命，说不定还有过这方面的约定呢。回头看看自己多年的修炼经历，我发现每当我反感、排斥和瞧不起别的同修时，我都会跟着遇到很大的磨难。我想那种状态是不是旧势力迫害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借口呢？我认识到看到或听到同修不好的状态、过不去关的各种表现，伤害了我的言行，我们除了要向内找不被带动外，还应把观念转变过来。哦，同修是在磨难中啊，是旧势力和邪恶在迫害他，而同修此时最需要的是我去默默地弥补他的不足，清除迫害同修的邪恶，加持他清醒理智地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啊。后来我遇到这种情况，我真心地这样做时，我发现自己这里再也没有对同修一丝一毫的怨与瞧不起，此时再不会被那些不好的生命与因素操纵同修肉身所表现出来的不好的状态、障碍、迷惑和带动。我在默默地为同修发正念时，我觉得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在一起的，那都是同化法的无比神圣和美好纯净的生命，我们彼此是那样的尊重和珍惜。我发现每当我这样做到时，那种真正的善的状态能得到师父和大法的加持，那发自内心的慈悲真的能发出横扫一切邪恶的强大能量。此刻一切同修之间的间隔解体，各种干扰和迫害消失遁形。后来我切身体会到这种在大法中修出的宽容和慈悲，真的使我一次次地走过了那看似几乎难以逾越的磨难。我在正法修炼中悟到一个理，能宽容别的生命，最后发现是宽容了自己；能真心帮助别人，最后发现是帮助了自己；能慈悲对待别的生命的生命，一定会被大法慈悲地对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是修炼提高的根本，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20日。修炼法轮大法，师尊把我的身体净化了，使我在修炼的路上稳健地走好跟师父回家的路。由于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太多，所以在修炼中出现诸多危险，但是一次次的生命大关都是师父给我承担了、承受了，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敬意。一天我去学法的路上，一辆大型的摩托车从我对面疾驶而来，当时我无法躲避，知道这是来取我命的，当时就想我有师父，过后就啥也不知道了。过了一段时间我醒过来，就听周围人声嘈杂，有说110咋还没来，120咋还没来，后来这些车子都来了，肇事小伙子带着哭腔恳求我去医院，我不去医院，我说我没事儿，小伙子你走吧，可周围的人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我的孩子也来了，我叫他们不要找那小伙子的麻烦，孩子把我接回家，把我放在床上躺着动不了，我晚上就开始吐，一晚上吐了无数次，一夜都没合过眼。丈夫也是同修，从睡梦中惊醒，对我说他看见两个容器里各盛着一个人的脑髓，一个容器装的是完好的，另一个里面装的像用筷子搅过一样烂糟糟的，就看见一只大手用食指和中指并拢在搅乱的脑髓上划了无数下，两个容器里的脑髓就一模一样了。我马上说那就是我的脑髓啊，当时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我心中默默地感谢师尊，是师尊救了我。
第三天我照样去学法练功。试想，我要不是师尊救了，还能活得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吗？即使开颅做手术，能活下来吗？即使活下来了，那只能是胃上插根管子，吸点流食，成为植物人。第二次也是一个常人不可能过了的关，上楼梯不知怎么小腿骨折了，腿肿得比象腿还粗，有的说赶快送骨科医院吧。我回答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傅管我。第二天去学法时，协调同修问我，你怎么来的？我说是丈夫用自行车把我推来的。他说明天自己来，你不知道你有师傅吗？当时就觉得汗颜，师傅为我付出那么多都没觉得苦，可我第二天就自己去学法了。这事儿出现后，就是由于心性停留在常人基础上，幸亏同修提醒，所以这次的关就用了好几天才过去。后来悟到，对师父讲的法不能有半点折扣，信师信法是弟子提高层次的根本。一路走来，也得到了不少同修的帮助和提醒，谢谢同修的帮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